晨两点五十分，53岁的孟庆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半小时之后，阳光将点亮这个中国东北边陲的农场，黑龙江北大荒七星农场。北大荒是中国的著名粮仓，每年产出超过400亿斤的粮食，以全国1/42的耕地，足够供养1.6亿人全年的口粮。孟庆山所在的七星农场是北大荒115个农牧场之一。北国春池，每年5月，北大荒才迎来插秧的时节，这也是孟庆山最忙碌的时候。因为农场需要在10天内完成所有稻田的插秧工作。
你要是插秧晚了，你这个整个水稻的生长这个进程又退后了。你等到我们这里，基本上每年的11就已经下那个霜冻了，霜冻了之后，你那个水稻就是停止生长了，错过农时就是灾。所以说我们的农时要求的也特别的紧。
眼前一望无际的黑土地，面积足有105万亩，如果靠人工完成插秧，需要整整10万人。而2011年至2021年间，黑龙江省农业人口大量减少，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作为农场的农机科主任，从2000年开始，孟庆山和同事们就一直在琢磨机械化种地，推广农机，减少人力。2014年，农场生产机械化率已经达到98%以上，原来需要10万人才能干完的活，现在减少到了1万人。但老孟却并不满足，他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能不能再进一步，直接搞无人农机，让机器学会自己下地干活呢？2016年，中国第一台无人驾驶拖拉机诞生。2019年，孟庆山向农场申请了5000亩试验田，开始无人农场的探索。经过近3年试验，今天老孟准备在试验田开展一次全新的试验，多台无人插秧机协同作业。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操作电脑发出指令，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插秧机在农机仓库里自己动了起来，一前一后向稻田驶去。与此同时，田边大棚里满载着秧苗的轨道车也自己出发了，它沿着田埂与插秧机汇合。原来每台插秧机需要专人负责操控，而现在只需要一个人看着屏幕就能轻松操作这9台机器。凭借卫星导航指路，插秧机笔直前进，精准插秧，不到1小时就完成了50亩地的插秧，为接下来更大面积的无人插秧作业开了好头。大家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天色突变，暴雨劈头盖脸下下来，但老孟他们却没有找地方避， 反而继续在地里观察着无人农机的工作情况。
现在是有什么问题啊？现在正常吗？
农业生产大多是露天作业，风吹雨打是对农机最大的考验。在老孟看来，这场雨恰恰是暴露问题的良机。
哎，别到了，别到了。
果然出事了，大家发现刚刚还直线行驶的农机突然跑偏了。
他现在跑了跑就歪，跑跑就歪。
跑了他问的是选在哪个地带？
这个现在比较稳定了吗？
对。
孟青山浑身浇得湿透，在大雨中检查机器。他有股骨头坏死的疾病，泡在冰冷的水田里，对他来说每走一步都十分痛苦。
春天的泥水是非常的冰冷，灌包了或者是在那个地里时间长了，我们的那个脚都会抽筋儿。
现在接收的卫星是多少颗？8到13颗。那太少了吧？你那个现在能不能打开？你再看一下。哇，那现在这个就是那什么？啊，现在是22、23，还可以。哎。
经过雨中一小时的排查，偏航的原因找到。原来无人农机采用了卫星导航。由于阴雨天的云层遮挡，卫星信号会比晴天有所衰减，造成无人农机跑偏。这时候就要重新调整地面设备对卫星信号的接收。
将来这些东西真正成功的时候，但我就希望就是中国的农民就坐在家里或者坐在办公室上，那个里面，然后就可以从事这些这个生产。
险情解除，机器重新定位后又走起了漂亮的直线。风里雨里忙活一天，大家都疲惫收工了，但老孟没有走。还是老习惯，再晚再累他都会把农机清洗干净再离开。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心情呢也就是特别的舒畅。我们都幻想了今天我们所改造这个农机在未来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智能的机器去完成我们的农业生产。
多台无人插秧机协同作业的试验任务圆满完成，老孟开始琢磨如何利用这些机器施肥，这关系着黑土地保护的大问题。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而黑土地无疑是当之无愧的耕地中的大熊猫。自然条件下，每生成一厘米黑土需要200年到400年时间。然而开垦多年后，黑土地正面临着退化流失的问题。为了保护黑土地，2020年七星农场成立了黑土地保护重点实验室。今天老孟在施肥之前先来到了实验室，他想了解一下如何精准施肥。
根据这个咱们这个检测这个结果吧，我们的建议呢是一亩地增施一斤的这个硫酸锌。再这个咱们
一亩地增施500克硫酸锌，每平米只增加不到1克， 如此细微的变化怎么精准控制呢？这是一台被孟庆山他们改进的无人插秧机，可以一边插秧一边施肥，车轮位置还增加了一个探测器，机器插秧驶过水田的同时，就能探测到土地里的电解质数据，实时传送到插秧机上的微型电脑进行分析，决定播撒化肥的多少，不让一颗多余的化肥掉落到黑土地上。田埂旁，摄像头监控水稻长势，通过大数据实时比对，给出施肥、灌溉等精准生产建议。万米高空中，高分卫星实时监控病虫害。无人农场，助力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牢牢端稳中国人的饭碗。2022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施行。走在田埂上，看着泛青的稻苗，老孟似乎看到了几个月后黑土地上稻蔬千重浪的丰收景象。
那个时候是最欣慰的，尤其一阵微风吹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闻到那种稻米的那个香味儿。那时候就是感觉到，哎呀，这种辛勤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的一样的那种喜悦。
我们一直牢记嘱托，来打造农业领域的航母。这个航母它是带动农民生产致富的航母，它是需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航母。
如今整个北大荒已经有14家无人农场在建设之中，山东、福建、广东、安徽、江苏等省也相继开展无人农场的探索。10年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农作物耕种综合机械化率超70%。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才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人的饭碗不但要有中国粮食，也要有更多的蛋白质，让14亿中国人不但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科学家文杰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鸡蛋选秀，通过强光照射淘汰质地不均匀、有暗纹有裂缝的鸡蛋。
这蛋它不是有大头有小头吗？到这儿以后呢，都让它大头冲上，蛋大的出的雏鸡个头就大，蛋小的出的雏鸡个头就小。
这些鸡蛋可不一般，从这些鸡蛋中破壳而出的雏鸡，关系着中国人饭碗的大问题。 四十多天后，雏鸡已经变成眼前的12000只鸡，它们有一个形象的名字，白羽肉鸡。这种鸡并非中国原产。1980年，白羽肉鸡远渡重洋被引入中国。
白羽肉鸡啊，体型比较大，产肉性能比较好，1.6公斤左右的饲料就能产生1公斤肉。主要是看它这个胸肌啊，肉鸡的这个胸肌很宽，这块最大的一个特点。
鸡肉属于白肉，相比猪、牛、羊这些红肉来说，更加低脂肪、低热量、低胆固醇，是我国仅次于猪肉的第二大肉类消费品，且占比逐年上升。它提供了廉价高效的蛋白质来源。白羽肉鸡生长迅速，养殖42天后就能出栏，体重达到约2.8千克。同时，它的饲料转化率极高，只需1.6千克饲料就能产出1000克肉。而生猪要消耗3000克饲料才能产出1000克肉。2020年，中国人吃掉了约120亿只鸡，其中白羽肉鸡约50亿只。中国人吃鸡不再困难。然而，作为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的文杰，始终心有顾虑。
中国是一个肉鸡生产的大国，我们的鸡肉产量在世界排名是第二位，是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品种，完全依赖国外进口的话，我们在种业上是有危机、有安全问题的。
每年我国企业养殖出栏数十亿只白羽肉鸡，然而在一段时间里，所需的鸡苗100%来自进口。
人家的种，人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刚出壳那小鸡漂洋过海，坐飞机过来的，你想象成本有多高吗？37美元一只，一只小鸡，刚出壳的小鸡，这还是随行就市，有的时候还要高。
白羽肉鸡产业面临的种源危机并不是个例，一些农业产业缺乏核心育种技术，依赖进口的种子种源，一旦国外断供，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餐桌。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一场种业翻身仗在农业各领域打响。文杰也开始了白羽肉鸡自主育种的尝试。白羽肉鸡育种是一代一代优中选优的过程，同时对多群鸡进行选育，每群鸡都各具特性，有的长得快，有的繁殖能力强，有的抗病性能好，让特性显著的鸡群进行纯系繁育，从后代中挑出特性更突出的鸡保留下来，如此循环往复，鸡的优点一代代不断增强，担负起繁殖千万后代的重任。文杰和团队从全国选出了6万多只种鸡，成为白羽肉鸡育种的种子选手，开始了极为严苛的优选过程。
体重1900克，
净长7.5，
筛选的指标包括饲料转化率、体重、胸肌大小、产蛋率等超过50项。
胸型理想。
饲料转化率、体重排名前5%的种鸡将被科研人员重点关注，它们极有可能成为曾祖代纯系繁育的种鸡。鸡苗长到42日龄，团队开始重点关注胸肌的大小。
3.67。
为了精准测出胸肌的数值，科研人员需要给鸡做 B 超。
胸肌厚度3.57。胸肌呢价值最高，我要把大胸的鸡的留下来，把小胸的鸡淘汰掉，将来我这个鸡群里都是胸肉比较丰满的这个鸡嘛。
12000只种鸡的 B 超要在2天内完成。
3.67。
胸肌厚度超过2.5厘米的种鸡才能进入下一轮筛选。约60000只种鸡，最终只有3000只被留下来。这些鸡在相互交配繁殖，孵化出的小鸡重复优选的过程。这样的过程需要持续10年，这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2014年底，国外爆发禽流感，短短一周内大批种鸡死亡，导致商品鸡供给受到很大影响，鸡肉价格上涨。这场疫病让科研人员感到了巨大压力。
说商品鸡顶多不过这一波鸡出了问题我就屠宰了就算了，但是如果是你种鸡要是有问题的话，它影响的就是整个你这个群体。当时我的确压力很大。你只要睡醒了没在睡觉状态，满脑子都是这些事情，我有时候做梦做的都是这些东西。
这场危机让文杰意识到育种进程必须加快。有没有办法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降低育种的风险呢？基因是解读生命的密码，也是团队加快育种进程的钥匙。经过2年多的研发，2017年，文杰和团队研发出国内首款鸡芯片。芯片内整合了白羽肉鸡约50000个基因组数据，根据基因组数据来判断小鸡未来的生长情况。
我们过去一个鸡你得等它下完蛋以后才知道它产蛋多少，但是用基因组选择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小鸡儿的时候采一滴血提取它的 DNA，把它的 DNA 跟这个芯片上的这些探针进行杂交，我们就可以测定出它具体是哪个基因型。
这张鸡芯片让科研人员能预测种鸡的各项指标数据，而不必等到鸡长大再一一人工测量，这就大大缩短了育种时间。2019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了国家畜禽两种联合攻关计划，白羽肉鸡是重点攻关的对象。政策的扶持加快了育种的进程，白羽肉鸡的各项指标不断接近国际标准。
这一批的这些精子还是可以的。
终于，2021年12月。文杰团队参与培育的白羽肉鸡新品种成功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新品种审定， 迈出了白羽肉鸡种源自主可控的第一步。
我们的品种种源实现自主可控，我们的产品保证稳定供给，也就是我们中国在鸡肉这个问题上，我们把饭碗担在了自己的手里。
中国碗装中国粮，中国粮靠中国种。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今天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水产农业微生物产品均实现了以自主品种、自主资源为主。粮安天下，农稳社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从吃饱到吃好，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日益丰富，满足了人们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甜辣鲜香，有滋有味，这是我们丰盈的餐桌，这是中国饭碗里飘逸的诱人香气。